我们来到结果值传最高水准的福音这一系列信息的第七篇，借着规划生活的模式，并预算每周的时间去接触人以结果值，而有一种正常的生活和侍奉。这一篇信息的纲目的篇题主要是根据1988年主的仆人6月5号在台北所举行的一场特别的聚会，信息的篇题说到正常的生活与侍奉。为着有正常的生活和侍奉，这一个第七篇的篇题说到我们要规划生活的模式，第二个方面要预算每周的时间，这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接触人以结果值。1984年主的仆人李弟兄回到台湾带领神命定之路。关于神命定之路，我首先要强调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神命定之路乃是正当基督徒聚会与侍奉的恢复。神命定之路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路，其实是在圣经中一条古老的路，2000年前使徒们所带进的，在初期的教会生活所走的、所实行的，就是这条神所命定的路。然而因着教会的堕落，教会陷入世界中，偏离了圣经中神圣的启示，一而再再而三的演变，至终基督徒聚会和侍奉所采取的、所实行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旧路、老路。但感谢主，借着主的仆人回到台湾带领我们进到神圣的启示和亮光里，恢复了这一条神所命定，为了完成神新约经纶的命定之路。感谢主。第二个方面我要强调的是，神命定之路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侍奉之路。神命定之路简要的说，就是在福、家、排、区的架构下来实行身、阳、教、建。福是为着身，家是为着阳，排是为着教，区是为着建。神命定之路的目标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三个方面，什么是神命定之路呢？神命定之路乃是神命定实行神新约经纶的路。神新约的经纶乃是三一神要在基督里成为那里，为着产生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借着神命定之路，我们来分赐并供应基督，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为使神新约的经纶能够得以成就。所以当我们说到神命定之路，把望我们的观念不是一直集中在所谓外在的方法里，我们需要照着圣经中神圣的启示来进入神命令之路的内涵里头。我们来到纲目的第一个大点，第一个大点说到正常的生活与世人不同，这是一种为主的爱所困迫而为主活着并且规划生活模式的生活。为着实行神命定之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有一种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侍奉。为此我们该规划我们生活的模式，也需要预算我们每一周的时间，好使我们能去接触人传扬福音并结果子。第一重点说，世人属于世界也为着世界，信徒属于主也为着主。在诗歌 335首副歌那里说道，我已越过分别界限，世界已丢在背后。我们这一班属主是奉主的人，乃是远离世界，目的是为着来侍奉神。这个诗歌到了第四节就说到，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心已决定是神，无论如何不回头。我们属于主，我们爱主，我们一生只为着基督与教会。第二个终点，我们所以会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主的爱，为主的爱所困迫。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跟十五节那里说到，首先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困迫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乃是从各面压逼，逼到一边，强加限制，在某种界限里，限于一个目标，限于一条线和一个目的。因着基督的爱困迫我们，我们的人生如同行走在有两面的墙所形成的一条的小的巷子里头，神经纶的意象定住我们心中每一个方向。我们为主的爱所困迫，我们这一生只愿为着基督与教会，使我们不仅为主活着，我们更是向主而活。向主而活就是指的我们与主是一，如同一个做妻子的与她的丈夫是一一样。我们属于主，我们被主的爱所困迫，过着一种为着主也向着主而活的生活。所以第三终点说到，我们需要规划生活的模式，借着使时间、体力和财力都有预算，而使我们的生活适合为主活着并侍奉主。世人的生活的模式，晚睡晚起，工作是为着休息，休息是为着工作。但是我们不同，我们这一班属于主，被基督的爱所困迫，为主活着并向主而活的人，我们该有一种正确的生活的模式。每一天我们需要早睡早起，我们早睡是为着早起，早起是为着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主，使我们过着一种晨晨复兴、日日得胜、永留基督的生活。这一种永留基督的生活乃是神命定之路，就是心路中神奇的正常的生活。每一天的早上，我们早起借着操练我们的灵，首先呼求主的名，接续我们导读两三节主的话，使我们得着基督作为我们复兴的实际，叫我们一天从主得着加力，有了一个新的复兴。等到我们上班到了职场，到了人群社会中，我们就能够永留基督并供应基督。为了这一个，我们需要注意到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时间的规划。我们的体力、我们时间都应该有具体的预算。这就是第二大点所说的，正常的侍奉乃要奉献身体与时间。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连续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使徒保罗更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的邪恶的事，他要使我们的时间变为无效，使我们的时间被缩短，使我们时间被夺去，使我们的时间不能用来为着神的经纶。因此为着要有正常的侍奉，我们要奉献身体和时间。第一重点就说我们要有正常的侍奉，首先就要把我们的身体和时间奉献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实行神命定之路。神命定之路第一个步骤我们要采取的就是要外出访人，并传扬福音来接触人以结果子。但为了这一个，我们应该要奉献我们的时间。在已过了几年，在台岛的众召会借着弟兄们的带领与交通，鼓励我们要建立福家的架构，养成生养的习惯。每一周我们有一个确定的时间主日分别出来，跟神的儿女来拨饼，来纪念主，并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将主说到人的里面，借着圣言来建造教会。这一方面我们有确定时间的分别，我们一个区的架构，我们排聚会，我们参加祷告聚会，也都分别确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问我们的外出访人传扬福音是随着心情的呢，还是我们每周有预算一个确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建立福的架构。传扬福音是这样，我们送会到家，喂养新人也是一样，我们该在每周分别确定的时间外出访人，一面是为着传扬福音，我们外出访人也是为着到新人的家里，要建立家聚会，这样我们就能够建立福跟家的架构，养成生跟养的习惯。传扬福音，喂养新人，改做成为我们的习惯，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该有福跟家非常稳定并明确的架构。第二个重点，时间拿不出了，身体就拿不出了。在实行上，你就根据你前面的预算来实行身体和时间的奉献，才不亏欠主。我们都需要到主的面前有祷告，接触主，更新我们的奉献，预算我们的时间，连我们的体力也需要有所预算。世人生活工作一天下来，体力累了回到家里，可能就在家里休息或看电视。但我们需要不仅预算我们的时间，也预算我们的体力。在我们下完班，我们更是为着召会生活，借着实行神命定之路，能够来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第三重点，这种正常的侍奉就是传福音得新人，照顾家聚会成全新人，带领排聚会联络圣徒，参加区聚会建造召会，并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主的仆人回到台湾，带领我们来进入圣经中的启示和亮光，从神的圣言中恢复这一条神所命定实行神新约经纶的路，要在福家排区的架构底下来实行生养教诫，传扬福音人人去传，喂养新人人人去做，在排聚会教导真理，彼此问互相答。到了主日，我们更能够一个一个 有备而来，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将基督作为内容说到圣徒的里面，借此能够建造教会。这是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的目标。第三个大点，我们来到这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第一个步骤，首先就是需要外出访人，传扬福音，接触人，以结长存的果子。第三大点说到结长存果子简单的路，这里说到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结果子，首先需要在主的面前有许愿的奉献，每一周要分别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使我们能够登门访人，接触人，带人得救。第二个重点就说到我们每天需要被主来复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人走新路，并且新路所要得着的乃是由主作为内在新的性质而来实行神命定的新路。第三，我们还需要实行每周亲自接触人。第一，我们要许愿奉献，分别时间。第二，我们需要天天复兴，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第三，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能够实际的外出访人。进到第三个大点里面的终点跟细点之前，我要先强调几件事。第一个，为着我们能够外出访人，我们能够接触人，传扬福音，能结果子，有两方面先决的条件。在个人里面，我们该过一个沉沉复兴、日日得胜的生活。主的仆人在活力牌的训练与实行那一个书报里，第三篇说到，今日我们需要胜过三个仇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死尘，第二我们的不冷不热，第三我们的不结果子。唯有借着每一天的早上，一早起来，我们借着与主有个人私下情深并属灵的交通，借着呼求主的名，借着导读主的话，我们在灵中来接触主，来吸取主话中一切的丰富，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所谓有活力的人，就是我们不仅是活的，并且我们更是活动的，能为着主在地上的行动，不仅仅做一个所谓的好弟兄、好姊妹，我们更与这位奋力活动的神合作并配合，能外出访人、接触人，能够分赐基督，能够供应基督。第二，在团体的一面，当我们来实行神命定之路，我们实在需要同伴。在圣经里，旧约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有三个朋友，到了新约，主差遣70个门徒外出的时候，乃是以两个两个配搭的方式差遣他们出去。所以圣经说到，两人总比一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易折断。所以我们除了个人里面，我们需要有诚心得着复兴的生活，要实行神命定之路，我们急切的需要有活力的同伴，跟我们的同伴有多而彻底的祷告，亲密而透彻的交通，使我们能够在身体的配搭中一同的来实行神命定之路。我们借着沉沉复兴成为有活力的人，我们因着有同伴彼此的交通、彼此的祷告，这就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神命定之路的 第一步就是要外出访人，传扬福音，接触人，能够结果子。为此，第一，在活力牌的训练与实行的第三篇信息里，主的仆人说到，我们首先要重新的查看所有我们所认识的人，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同事，将他们列成名单。我们要来接触人，首先名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名单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有熟门。当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吩咐门徒外出做主的见证人的时候，乃是说到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人。这里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周遭我们所熟识的亲戚、邻居、朋友、同学跟同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没有朋友呢？我深信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我们熟识的邻居、朋友、亲戚、同学、同事。我们该为着传扬福音，为着人救恩的缘故，将他们名字一一的列下。我们除了能够列出熟门的名单，在这里主的仆人也嘱咐我们，我们也需要将自己向主敞开，得着主的引导，探访我们所不认识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福的架构，每周分别一段确定的时间，外出访人，传扬福音，接触人，使我们能够得着福音朋友的名单。在长老训练第九册第七篇的信息，主的仆人说到，传福音的方法很多，但是叩门访人传福音乃是最上好的路。什么叫做叩门？叩门就是访问人，到人所在的地方传福音。主的仆人说，这是用科学的方法来传扬福音。我们要有名单，除了有熟悉的朋友、熟门的名单，我们也能够借着外出叩门访人传福音，也能够得着我们所不认识、借着我们所接触福音朋友的名单。我们有了名单，第二，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同伴为了这些的名单有交通、有祷告，在膏油的涂抹里，求主能够引导我们，知道在这些的名单中，我们能够首先来接触哪一些的人，有主、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有动工，这是非常的重要。首先有名单，接续为这些的名单有祷告。第三，我们就借着寄发福音的材料，例如我们能够寄送福音单张、电子的福音单张、这个福音的信息，或者我们也甚至能够写信，将基督的福音能够宣扬、传扬给人，或是邀约他们吃饭等等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的来接触他们。第四，我们最有效的路，就是甚至在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就能够跟他们建立有家聚会，一对一的能够接触他们，借着建立家聚会，能一步一步的能导引人接受救恩。最末了，第五，我们还能够邀约人进到召会生活，借着参加召会的聚会。我们来到纲目第三大点，第一重点说，首先你应当向主许愿，每周要花两三小时去接触人，带人得救。第一小点，这不是说你要在一天之内一次花两三个小时， 第二，这里说你可以在早晨花一些时间来考虑如何接触并拯救你未得救的亲戚。好比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欧尼西姆跟他同被监禁，那个时候欧尼西姆成为他心上人。我们所列的这一些福音接触的对象，一个又一个的名单，该成为我们心上的人。我们该在祷告里，在主的面前来考量，也照着主的引导来接触并拯救我们所列的这些的名单，可能是我们的亲戚，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能够一步一步的将救恩带给他们。这纲目分到之后说到，这些时间应该算作你每周在福音上劳苦2至3小时的一部分。第三，你可以花25分钟祷告，并做一些关于这些亲戚的记录。每次我们或许借着电话或传短的信息接触我们所列的这一些的名单，我们都能够做简要的记录，好为着我们下一次在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们有稳固的根基，循序的有往前。第四，在晚间你可以写封信给你的一个亲戚，看看他近况如何，好使他开门让你进一步的接触他。第五，若是你每周在这些表亲身上劳苦3小时专心的做一年，他们当中至少会有一人被带到主面前实行神命进入，就要求我们要坚定持续，要劳苦奋斗。第六，你必须很实在而且很忍持续，不要期待很快的时间就要收割，我们该很忍持续。如果没有人与你一同出去，你应当仍然为着主每周一天出去2-3个小时，但我们还是要跟主祷告，愿主给我们有同伴很忍持续的来接触人。第二，要做基督结果子的枝子，我们需要天天被主复兴。第一，澄清圣言对圣徒每早晨被主复兴是一个帮助。第二，过基督徒生活最有效的路是借着与主有一个有活力的活的有效的成根，就是层层复兴，得着基督做复兴的元素。第三，我们每天该从圣经中得着两节，凭你活着，然后以确定的方式为主接触人。第三，我们需要实行每周亲自接触人。一小点，我们应该从自己开始，然后找一个同伴。这里我们需要同伴和我们一同劳苦。第二，你需要计划并规划你的时间，好让你每周能接触2-3个人。按了这个名单，我们带到主面前去祷告，主会引导我们来按着名单接触这些人。每周我们都能够接触2-3个确定的对象。第三，我们必须祷告主，好得着合适的人选，让我们去劳苦，就是要列成名单，并指示我们有活力的路，把他们带到他面前。 A， 祷告主带领你，教导你，给你智慧计划，预算你的时间，与人有约定，并和人谈话。 B， 你应该祷告主，我不愿用天然的方式接触他们，主指示我有活力的路，活的路，好把他们带到你面前。第四，我们出去一个一个的接触人，就会从主得着正确的路，也会找出合适我们去访问的路。第五，你不该独自祷告和研究，而该以你的排为单位。我们不仅跟我们的同伴有祷告，有交通，有研讨，这里更说到我们人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小排，以排为单位，一同来研究 经过一起研究之后，我们就该去接触人。你若这样做，就很容易得着扩增，扩增是必然的。第六，我们必须做预算，很经济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要赎回光阴，为认识的人和亲戚祷告，写信给他们，并分送小册给他们，然后我们可以约定时间去看望他们。末了，第四，每年带领一两个人进入教会生活，这应该是我们劳苦的目标。愿我们都这样的劳苦来接触人，带人得救，结果子。接续弟兄再继续问我们有交通。
感谢主，我要接续弟兄，请弟兄姊妹留意一下第七篇的篇题啊。这个篇题啊，是提到基督徒要需要有一种的正常生活和侍奉，而这一种正常的生活和侍奉啊，是为着结果子的。这个你我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啊这个宇宙葡萄树上的枝子，主给我们有使命的，主给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要去多结果子，叫父得荣耀，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了。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不仅提到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主也要住在我们里面。那你还要留意啊，在这一章里头很强调的就是我们既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如果不结果子，它就会剪去；如果我们是结果子的，它还要修理干净，要使枝子啊结果子更多。我们若是结果子，是作为葡萄树上枝子所结的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也就是他的门徒。而且主在这一章再一次的强调，主是立我们前去结果子，他拣选我们，他设立我们，就是要我们去结果子，且要我们的果子长存。而且弟兄姊妹，我们也都应该为着这一个祷告啊，使我们为着这一个祷告向父求，他都要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你我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侍奉啊，就是住在葡萄树里，享受葡萄树给我们的肥滋，给我们的供应，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而有生命的流露，也就是我们第三系列所讲的供应的生命，而是神圣的生命经借着我们享受它，过一个住在它里面的生活，而有一种的流露，而有的结果子。而这一种的结果子，注意啊，我们这个篇题提到它是需要借着，我姑且这么说，在这个题目里啊，这个我要给弟兄姊妹留意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借着规划生活模式，你必须要规划你的生活模式。什么是你生活的模式呢？在我们的信息中有点出来。第二，你要预算每周的时间，你不光是啊规划，你还要预算你的时间是怎么来啊分配的。那第三，你还要实际的去接触人啊。我今天呢愿意在篇题上多花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留意啊。这一篇提到为着我们有一种的正常生活，一种的正常的侍奉，而这种正常生活和侍奉啊，就是葡萄树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享受葡萄树的这个肥滋的供应，而有一种供应的生命，而有生命的流露，而这个生命的流露啊，自然而然就会使我们去结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好，这个篇呢、啊，或者说这一个系列啊，它的负担就在讲这个。但是要实行结果子，它是需要注意的，要规划，借着规划生活的模式。还要第二，你要预算每周的时间。第三，你要实际的去接触人。请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哈，这个篇题实在太重要了，我再重述。因为弟兄姊妹，这一篇就在讲这个啊，一个基督徒正常生活和侍奉，其实就是这个葡萄树，宇宙的葡萄树啊。什么是他的生活呢？就是住在他里面，使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什么是他的侍奉呢？就是流露生命，把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供应出去。我们要活出一种供应的生命，不仅享受生命，我们还要供应生命，好叫我们能够多结果子。那要多结果子，请注意啊，一定要借着规划你的生活模式。啊，请问弟兄姊妹，为了结果子，你有没有规划你的生活模式啊？那在这一篇里提到的生活模式是什么？大家有留意吗？我点一下啊，这一篇提到我们的生活模式，你我应该过一个向主活的生活，向主活的生活。而这个向主活的生活，它跟我们这个每一天很有关系，诚诚复兴，每一天你都该有诚心。诚心啊，不是一个教会生活，好像说需要有一个每一天早上的一种的这个诚心吧，姑且这么说。你必须要有诚心啊，诚诚要复兴。而且主的仆人提到这个诚诚复兴要带到日日得胜。我还记得主的仆人在带我们新人走新路啊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个新人的心啊，不是啊这个仅仅我们领会新旧的心。这里宇宙中除了神没有心啊，你要走新路吗？这个新路就是你层层复兴，层层要过一个享受他的生活。光是层层还不够了，你要把你所诚心享受主的话，就像啊这个牛吃草一样，它有四个胃啊，在整天呢要反刍主的话。那我们最近在追求这个约书亚记，神应许要与约书亚同在，但是啊神应许他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提醒约书亚，这律法的书啊不要离开你的口，你要天天的默想。我要告诉大家，这就像啊，而且弟兄在信息也提到，这就像牛的四个胃啊，不断的将主的话来反刍，来反刍。你如何能过得胜的生活呢？不是因为你诚心就能得胜，而是诚心你所享受的主，你要一直活在一个调和，在一个调和的灵里，把神的话来反刍，来导读，好叫你过一个日日得胜的生活。这个不光如此，这个规划的生活又包含在我们的第二大点的第三重点，这一种的生活侍奉就是一种传福音得新人，照顾家聚会成全新人，带领排聚会联络圣徒，参加这个聚会啊建造教会。这个刚才弟兄有点到，简单的说就是福家排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但是我怕这个弟兄姊妹啊讲这个讲多了习惯了，没有留意，甚至很轻率。那今天这个实际问弟兄姊妹，你周周有去传福音吗？我信一问这个话，80%-90%都被打倒了，那就说出你并没有规划一个传福音的生活。第二，这一种的生活还是啊照顾家聚会成全新人，你有没有去陪一个新得救的人，或者说你去看望一个久不聚会的人，你去照顾一位的弟兄姊妹，周周就像你喂养你自己的孩子，放在你的心上啊，保养顾惜。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应该是你的生活和侍奉。第三，带领排聚会联络圣徒。那我信啊，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会说，哎呀，我有去参加小排聚会。请注意啊，在主仆人的带领里，他不仅是参加小排聚会啊，也就是说你的手中是有人的，你是把人带到小排里，然后借着不光是你啊，因为你给他帮助是有限的，但是你排里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一种的彼此的交通带导照顾牧养里，他有一种亲密的关切啊， 这个是一个人做不到的。而且在借着这个彼此问互相答，在这个小派的聚集里啊，大家都会受了成全，甚至在我们的恩赐上，如何伸延上，也会得着装备，得着成全。这样我们就能够带到较大的聚会里，就是区聚会里，不是仅仅参加聚会哦，而是说你去这个聚会是来建造教会的，就是来伸延的。所以福家排区的架构来实行生养教建，这个每一点都非常关键。我真的今天要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规划你的生活模式，你的生活模式一定要被规划起来。我们不能得救啊，几十年了，你的生活没有模式啊，没有被规范，没有被规划到主的仆人希望我们的生活模式里。我再说，这个生活模式就是那个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故事啊，你需要重生复兴住在它里面，你要不断的这个就像这个牛吃草来反刍一样，把主的话这个道诀啊，然后呢过一个日日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住在他里面，叫他也住在你我的里面。然后呢你就要去实行了供应的生命，把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去，连你的祷告也是为了这个。你如果祷告为了这个，主就为我们成就，你就能结长春的果子。好了，那本篇的信息就是说，你的生活模式需要被规划。我要再说一下，你的生活模式一定要被规划。我们这一系列，如果我们讲到今天了，你不规划你的生活模式啊，你绝对不会结果子。我今天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讲，你的生活模式一定要规划起来。每一周你一定要划定时间啊，这个第二点就是预算时间了，你要预算时间，用周几，用几小时去接触你的福音朋友。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得救到现在，我1964得救啊，现在啊也就57年了。这个要这么说，我只有近十年我才开始规划我的召回生活的模式。那也足真的是怜悯，因着规划了，我就开始周周拿出两小时，天晴下雨，心情好心情不好，外头遭遇是顺和逆，这个从来没有打岔。我下定决心就是周周这样来操练，这样来实行。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十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还能带人得救，但是稍微长的时候啊就很难啊，很难。特别啊，我们强调绝对分别出来啊，那几乎就没有朋友了。我也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跟我是不是差不多啊，甚至到了有一天啊，我还自己讲理由来，我是这个葡萄树上的老干，你哪有看到老干去结果子呢？都是新知识去结果子嘛，啊，那他们能结果子，是我老干拖住他们呢、啊。所以当他们得结果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我一份呢、啊。我也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有跟我相同的讲理由的感觉呢？但直到有一天我蒙了光照，啊，蒙了光照，这个我就看见了，这个葡萄树里啊。没有老干的，主也没有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老干，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得救刚刚得救的是枝子，得救多年的也是枝子，不结果子的他全部要剪去。而且李弟兄在他的信息里提醒我们，不要认为你享受主，你没有结果子，你那个享受不是享受主。如果你读今天我们给弟兄姊妹的摘要，你就会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这个主快回来了，这个主借着他的仆人在他的晚期里带我们来实行他命定的路，带我们来实行活力牌， 就是要我们紧紧跟随高峰的真理，神人的生活，而照着神的牧羊，带进一个团体神人的出现。那这一件事跟你有关，这一件事跟我有关，你我一定要借着规划你的你我的生活模式，然后还要预算你的时间。这个预算时间呢、啊，这个我要这么提哈，这个不是仅仅心愿啊。我觉得很多的教会在鼓励圣徒，或者很多的教会啊也在那里宣告，我们今年盼望能够繁增多少，我们盼望今年能够得救多少，都非常去注意一种眺望闪动，而不是一种的生活。这十年来我们中间不再实行这个事了，我不再宣告我今年要繁增多少，我今年要怎样。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不再像过去喊爽的，我就长老们应该听得懂我的话，喊爽的，你喊的时候啊很爽啊，很快乐，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繁增十倍，要繁增两倍，你喊得很爽啊，但是到年底有吗？不要说召会没有了，长老们都没结果子。我讲这话是讲自己，我没有讲其他的弟兄姊妹。到十年前呢、啊，我算是彻头彻尾悔改，在主面前认真对待这事，就像这篇信息说，预算你的时间，你每一周有没有拿出固定的时间呢？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我十年来都是拿固定的时间，周三晚上七点到九点，已经实行第十一年了。我记得主的仆人跟我们讲一句话，你没有预算时间，这周你是没有时间，因为没有人不忙啊。特别你想传福音啊，打岔最厉害的就是撒旦打岔你最厉害的就是打岔你传福音，他就不要你去传福音。你要规划时间传福音，你还要规划时间去喂养新人呢、你有没有拿出第二个时间去照顾新人呢？当然这个时间呢、就不太容易由你规划了，是你所照顾的新人他的时间，你就陪他的时间，你总得在你身上照顾的三个的到五个。我现在每一周固定陪三个到五个，陪他追求这个牧羊的材料。第三，小牌，我们的小牌也是彼此成全。第四啊，神言，这个弟兄姊妹比较知道在讲什么。好，那我今天要提到不光是预算时间，第三就是接触人，实际的接触。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我们需要借着我们自己直接，请听啊，你直接的不是间接的，就是你啊，你直接去接触你的人，千万不要说没有人，马路上都是人，千万不要说没有人，你的隔壁都是人啊，我们必须自己直接的，是个人的，就是你。当然了，这里个人不是说你不要配搭，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很务实的，你个人。我最近常和我们一同配搭的弟兄姊妹说，你怎能没有人呢？你怎能没有朋友了？你的家人都得救了吗？你的隔壁都得救了吗？你的同学都得救了吗？你的同事都得救了吗？如果都得救，马路上也都是人啊，你到 Costco 前面去一大堆都是人啊。我们需要直接的个人的并持续的，请听，这个持续啊是天天的，每一周的，天晴下雨有疫情，像现在有疫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台湾不像美国，美国是这个台湾是这两个月啊这疫情比较严重，但是疫情了我们就发展疫情的福音了。今天没有时间做见证，我们现在每一周我可以和我的活力同伴把我的朋友带到我们两个活力牌 两个人的里头一同上线，都可以看到对方来传五到十分的二十分钟的福音。我们每一周可以发一个这个圣徒的见证或者短篇的信息发给我的福音朋友，慢慢人的松人的心土就被松软。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结出长存的果子。第一，主立了我们，要我们前去结长存的果子，我们都该渴慕结长存果子，并下决心。请弟兄姊妹把这个下决心画起来啊！你应该要下决心，为着召会生活，每年带一个人得救，是主的怜悯啊！十年前，除了我初初得救，带了一些人得救之外，几乎难有说到一个人是我带得救的。但是这十年内，每一年大概我平均可以带三个人受浸，同一个人，就是曾经说老干，怎么会能结果子呢？借着规划生活模式，借着预算时间，现在我每一年可以平均带三个人得救。第二，最基本重要紧要的是，我们要生出属灵的孩子。像林前四章十五节，保罗说他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生了哥林多人。提前一章二节，保罗是写信给做他真孩子的提摩太，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孩子，是他生的。提多书一章四节也说到提多是做他真孩子，是他生养的。第三重点，身为信徒，基督的肢体并葡萄树的枝子，我们必须结果子。请注意啊，不结果子在主面前是一件严肃的事，会使我们失去在基督里生机连结里对他的享受。我念一段话给弟兄姊妹听，在你们的摘要第五十四页的最下半有。他说，有些弟兄姊妹多年来忠心的在主的恢复里，并为着主的恢复，但是我观察到他们没有结果子。他们爱召会，他们为召会，并且他们在财务上支持召会，但是他们没有结果子。他们应该领悟，不结果子在主面前是一件严肃的事。主要我们在召会中有属灵的生活，去参加聚会，敬拜他并活他。然而这一切是为着什么呢？若是召会中所有的圣徒都是如此，但没有一个人结果子的话，召会最终就会消灭。若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生孩子之中，这个国家就会消灭。最基本重要紧要的是，就是我们要生孩子。这个是李弟兄在1989年跟长老训练说的话，刊登在第十册。那我再读一段话，1989年的感恩节特会，李弟兄讲的一个主题，生机建造的召会第二篇，李弟兄还有一段话，我也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既是这神圣生机体的枝子，就必须过扩增的生活，就是结果子的生活。我们若说我们享受基督，并且照着约翰十五章所说的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必须结果子。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却说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自欺。真正住在基督里会使我们结果子，我们若不结果子，我们的享受就是空的。我们是枝子，而枝子的职责和责任乃是结果子。枝子所结的果子乃是葡萄树的繁殖和复制。好，第四重点，我们没有结果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直接个人并中性的接触人啊，非常重要，请大家留意，我们需要中性的来做这件事。好，现在第五，要生属灵的孩子，你必须郑重的下决心去直接接触人。第六，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接触人，我们可以利用每次的午餐时间来做这事，去把人约来吃中餐或晚餐。其实实行啊接触人这个方式是非常多的，线上也可以，发简讯也可以，发这个见证去也可以啊，这个发召会中的聚集短 短篇的视讯去也可以，反正就是啊，想尽一切的办法啊，你活在主面前，你享受主，然后你同你的活力的同伴一同来寻求，自然你都有生机的做法。第五大点，为着新约福音的祭司职分，我们必须为着福音预算时间，制定每周的时间表以赎回光阴。你如果不预算时间，至终就是没有时间，撒旦就是会把你的时间吃掉的。第一，预算时间乃是控制我们的时间，不放过时间。第二，有些人可能觉得只要属灵就够了，不必预算他们的时间，但我们若不预算我们的时间，就不是正确的属灵。请注意这个以弗所第五章16节说，要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那接下去保罗怎么说呢？他嘱咐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所以要在灵里被充满，我们就必须赎回光阴。所以赎回光阴就是啊，预算你的时间，把你的时间用在这个生养教诫上。当你预算的时间啊，他就连于啊在灵里的被充满，他也就是真正的属灵。第五，我们要赎回光阴，每一天都是一种挣扎。我们若不预算时间，时间就会飞逝而去。我们没有权利说我们没有时间传福音，我们必须赎回光阴。好，这篇讲完了。这个总结，请大家再注意这个偏题，再注意偏题。这个偏题就是这一个系列的负担，而这个系列的负担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和侍奉啊。那这种的正常和侍奉就是结果子，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这个葡萄树结果子的故事。那今天你要实行枝子来结果子，那三件事必须要做。第一，把你生活的模式规划一下，你应该过一种诚心诚诚复兴日日得胜，然后呢传扬福音带新人，喂养新徒，来顾惜喂养新人。那第三就是把你所带的人带到小排里，大家来彼此交通，一同来成全。那第四啊，你自己要学习在较大的主日的聚会中借着圣言来建造召会。这四个点啊，是我们该规划的生活。既然你这个大方向的生活被规划了，那你的时间表呢，你就要预算你的时间，周几你做事，周几你去小排，周几你去主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不预算你的时间，之中你是没有时间的。那末了你要实际的去接触人，个人直接的，然后呢就是不管天晴下雨就照着时间表来做。那我告诉大家，这个这些年我蒙了这个恩，我所在的地方也蒙了这个恩，现在在我们一同过召会生活的弟兄姊妹，40%的人周周做这样事。那这个我们每一年都有啊固定的相当的一个繁征啊，在这个十年前啊，我自己所在的区35人，那从这个区延伸到现在已经160人。那我愿意在这里做这个见证，也鼓励弟兄姊妹，你我都来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侍奉，来结果子，借着什么呢？规划生活的模式，借着预算每周的时间，然后呢实际的去接触人，求神祝福他的召会，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多做一个在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的人。愿神祝福我们，阿们。